来礼拜二科技 email， 王道还在现场，导航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里头有一个题目跟马嘴有关，是不是？
一点不错，我介绍
七月号的科学人。
七月号里边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谈麻醉的。
嗯，
那当然，七月号里边有很多有趣的文章，可是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就介绍这一篇跟麻醉有关系的文章，它的标题叫做《拨开麻醉的重重迷雾》。我觉得在西洋医学史上，麻醉技术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严格讲起来，现代麻醉技术是1846年才出现的，那是第一次成功的麻醉手术的实验是1846年在波士顿的麻州总医院完成的。那事实上在几乎一年之内，那这个麻醉技术就已经传到中国来了。
哦，
那是有一位英国医师带到中国来的。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一直到19世纪啊，其实中医不见得输给西医。
嗯哼，
那唯一中医比较落后的地方就是手术的技术，因为在中国历来讲究的是内治法而不是外治法。
嗯，
所以手术技术也一向不发达，而且比较有名的手术技术，这基本上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你譬如说唐代就传进来的金针拨胀术，那是那个治疗白内障。
是。
那可是到了19世纪，就是到了1846年，西医开始在麻醉技术上有所突破了以后，那不得了了。
嗯。
那这个说由于麻醉技术的突破，使得西医的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就派上用场。那所以很容易就是施行在过去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施行的手术。
哎，等会儿你这样讲，我要倒回去说一点。这个关云长刮骨疗毒，这个华佗刮骨疗毒这个故事啊，这个不是十九世纪才有。那您对那个原先的故事要有一个什么解释？
没有，关公的故事是讲的是关公的勇武嘛？那所以这个
不疼，不麻醉，
不怕疼嘛，对吧？
嗯。
那可是华佗的故事其实是一个问题。
嗯。
那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这个反来覆去的就是要说这个什么中国的老祖宗老早就发明了麻醉术等等之类的。
嗯，
其实那完全是一个神话，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对于在中国医学上，他一向就认为，假如你是一个神医的话，你就必须能够开膛破肚。
嗯，
那为什么开膛破肚那么重要呢？那又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对于病理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那个最基本的一个看法就是讲究阴阳五行。
嗯哼，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吃五谷杂粮，那没有不生病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五谷杂粮是土里面长出来的嘛。
嗯，
所以我们吃下去了太多的土，所以在内脏里边累积，那一定会造成五行失调。所以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开肠破肚。
是。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华佗的故事其实有神话的成分，那这个大家也不必太当真。麻沸散，绝无此事。
啊，绝无此事。
对，绝无此事。历史上那么重要的东西，它不可能失传的。
嗯
，OK， 这很重要，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即使华佗有麻沸散，麻沸散即使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麻醉用剂。
麻醉药，
那华佗也不可能施行那么伟大的手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你要施行那么大的一个手术，你必须对人体内脏有非常精密的认识跟了解，你必须要知道血管的走向，你必须要知道神经的走向。
嗯，
那并不是把人麻醉过去你就可以做的，所以这我认为这没什么好谈的了。
是，
简单来讲就是说，我认为到了19世纪，中西严格讲起来，你不能说是那孰优孰劣，
嗯哼，
就是其实中医在很多地方还是有它的优势存在的，
嗯哼，
可是，西洋人发明了这个麻醉术以后，那就整个情况改观，因为有了麻醉术，使得他们的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累积了那么多年。的人体解剖学的知识派得上用场，他们可以动大手术，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动大手术，其实是就是说在怎么讲呢？就是说在心理上的这个冲击上啊，它是非常大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可以动大手术， 那这个而且大手术是轻而易举就成功了。那个这个对于围观的人，对于旁观的人而言啊，可以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冲击。所以就算西方医学在其他方面不见得比中国医学要高明的话，那由于他的手术的高明，使得大家产生一个重大的印象，那就是西方医学绝对比中国医学要高明。所以麻醉学在这个西方医学史上，或是在世界医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当重要的，这是第一点，我特别要强调的。那第二点在于，真正有意思的是哈，这150多年来哈，麻醉技术里边所使用的所有的药品，它的作用的基准，我们的认识跟了解其实都是很不足的。
哦，每一种药，
对，那一些药在身体里面为什么会发生麻醉的作用，其实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那这一篇文章其实是带领我们的读者来了解那这个麻醉药究竟是在身体里怎么样发生作用的。几乎每一种麻醉药它都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一些很特殊的作用。那所谓很特殊的作用的意思是指它都作用在特殊的点上。那不同的药有不同的药理作用。也就是说不同的药事实上是影响到生理的不同的层面。那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的研究其实把这一点是弄得有一点清楚了。那你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你才会了解那为什么现在基本上麻醉技术或是麻醉师通常都使用好几种不同的药物，达到这个麻醉的结果。
因为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的组织或者器官，或者是不同的怎么样，你怎么样去看那个身体的这个层面是有不同影响的。
对，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这个它比使用单一药物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假如使用单一药物的话，你很可能会过犹不及。那特别是这个过量的问题是特别严重。那你假如使用过量的话，就我们
单一药剂会过量，
比较容易过量，不是说会过量，
是。
你这个假如过量的话，你抢救都抢救不回来。
是。
那你同时使用好几种不同的药物，由于它们作用在中枢神经系统里面的不同的部位，所以你有可能每一种药都使用的量不足，而能够达到深度麻醉的结果，使得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
是。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读了这篇文章以后，你比较容易了解现代麻醉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会比较了解那为什么麻醉师一定要受过专门的训练，而且基本上这些训练不是说是读书考试的训练，这些训练其实都是一些临床的训练，
有经验的训练。
你必须要经验，你必须要有实际的经验，因为几乎每一种麻醉药我们对它的认识跟了解现在都不在学理的层次上。学理的层次上其实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的
它不是一个客观知识的问题，
一点没错，
它是一个甚至是一个工匠技术的问题。
所以你需要长时间的经验跟累积。那你譬如说现在在美国，我的朋友潘正哲他在密西根州，那他在一个医学院里面教书，那他就告诉我，那现在一个美国密西根州一个有执照的护士，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有正规的护士了，然后他再到医学院里面来修麻醉护士专科，
是，
那经过2年的训练，那他拿到一个硕士学位，那这个硕士学位当然不是学术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拥有这一种
技术
专业的技术，
嗯，
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训练麻醉护士的，就是一个正规的护士受2年麻醉护士的训练，拿到一张专业的证照，
是，
年薪可以达10万美金。
嗯，
你在密西根州年薪10万美金是还是特别有意义，因为你假如在加州，你的年薪10万美金的话，那未必有那么大的意义。理由在于加州的生活费比较高，
是，
那密西根州的生活费事实上稍微低一点，所以10万美金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数字，
这是这个 double income 的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的收入，
你也可以这样讲。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麻醉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非常重视经验这个临床训练的一种专门的技术，它完全不是靠考试靠念书可以得来的一些知识，可以混充的。那台湾的这个麻醉意外死亡的比率啊，相对说起来算是高的。
嗯，
那根据估计啊，是美国的两倍。
原因？
那是美国的十七倍，
是日本的
不是日本的十七倍。
嗯哼，
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很多的家属并不是太了解这个麻醉医师的重要性。
是。
那通常大家都认为是动刀的这个外科医师比较重要，可是麻醉医师没那么重要。
嗯哼，
事实上有一些小的诊所，他很可能就是利用护士来取代了
啊。哈，
那所以相对说起来，台湾的这个在麻醉方面的意外死亡的这个病例是相对说起来是比较高的。
是，
那这也跟就一般人的这个关于麻醉的知识不够啊，有关。所以我相信大家假如读完这篇文章的话，会对麻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跟了解。那这个我希望这一类的知识啊，也可以促进跟监督这我们的医学界能够降低麻醉意外死亡的比例。
我相信看完这篇文章以后，会对我们隔壁台的主持人侯文勇有更多的兴趣。他麻醉师你知道，他认识他的交朋友。
OK，
哎，动手术的话一定要先找他。接下来还有一篇文章。
对对对，
统一发票。
对，因为科学人现在开始扩充他们的本土专栏的篇数还有品质。
嗯，
那像现在就请了两位数学家来专门谈跟数学有关系的问题。
是。
那第一位就是李国伟教授，就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的。那第二位就是张海潮教授。
嗯，
那这个7月号就登了张海潮教授的第一篇专栏。那这篇专栏我觉得题目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连号的统一发票是不是容易中奖。
是。
那有一些事情啊，我还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的。那就是说哈，居然你有可能买花10块钱买一份报纸，然后要求那这个老板哈给你开10张统一发票，
一张1块钱。
对对对，那
可以这样做吗？
我不晓得。那这当然，这个张海潮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恶搞了。
甚至还有人
这个花1000块钱，
是
保证中奖。
一个杂货店老板给自己开了1000张发票嘛，1张1块钱，
一点不错。
哎。
那这篇文章里面是在讨论这么一个问题。
嗯，
那张海潮的结论其实非常的简单。其实第一就是统一发票中奖的几率哈，比中大乐透还要小。
嗯
，OK， 这是第一，就是你想中大奖的话，那个机会是很渺茫的。
是，
所以你不如就把这个发票就顺手就捐出去。
嗯
，OK，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哈，可是你要中小奖的话。你要中小奖的话，那个中奖几率是3%。那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不算是小。
是。
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去能够中这些奖？就是这些小奖你怎么样能够中？
就200块钱怎么中？
对，你要怎么样中？那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增加手中发票的张数。
嗯哼。
OK， 那其他任何的招式都没用。OK， 那你假如手上有1000张发票，那你这个有3张中奖的几率是几乎是保证的。
嗯，那当然嘛，因为你这个他自己也后面也推算出一个东西，
一点不错，那是3%，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
可是你说你一次只能拿到10张发票，那这10张发票到底是不是连号了，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嗯，
总而言之就是发票的张数。比发票本身是不是连号要重要得多，发票的张数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
嗯，
所以这篇文章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看张海潮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大家捐发票了，是吧？以他做这个社会运动的背景来看，我
张海潮他没有做过社会运动吧？是吗？
哎
，OK，
好，我们回到不行了，我们要先报新闻。他报新闻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从事过哪一些社会运动，还蛮重要，他是个大咖呢。
News 98实时。
科技 email 道环在现场，道环兄，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一周的科学新知，基因组转植。
哦，这个其实我们的报纸登过，应该是一个礼拜以前。
是。
基本上是这个故事，这个整个故事啊，我们的报纸好像还是不是讲得太清楚，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基因工程产品啊，正逐渐迁入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例如机改作物制造的食品啦、或者是荧光热带鱼啦，
是，
这都是很明显的例子。那科学家以基因工程技术，使得家畜以及细菌能够生产有用的药物，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这根本不是新闻了。那以机改微生物应付污染、能源短缺甚至过量温室气体的这些问题，那都是目前的热门的研究的题材。那以人工合成生物也是基因工程研究的目标之一。那最近啊，美国有一个研究所叫做文特研究所，那他向人工合成生物的目标跨出了一步，所以各大媒体都有报道，真正原因在这里。那文特研究所是一个 非盈利的私人研究机构。那今年六月底，也就两个礼拜以前呢，他的研究团队提出了证据，宣称他们已经将一种霉浆菌改造成另外一种霉浆菌。
霉浆菌是什么？你讲讲。
那霉浆菌呢？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原核生物。那我们通常都认为原核生物就是细菌。可是细菌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细胞壁。那霉浆菌虽然划分在细菌里边，可是它是一种极端特殊的细菌，因为它没有细胞壁。那霉浆菌呢，它也比一般有细胞壁的细菌呢稍微小一点。那它只能营寄生生活，它不像一般的细菌可以自己来生活。所以这种霉浆菌呢通常都是寄生在别的细菌里边。那研究人员将一种霉浆菌的染色体取出来。那染色体其实是一种非常特复杂的构造，它不仅仅包含了 DNA， 那它的DNA 分子外边还缠绕了一大堆的这个蛋白质。那这个文特研究所的这个科学家呢，他们把这种霉浆菌的染色体取出来以后呢，他把它纯化，只剩下裸露的 DNA 分子。那一个染色体呢大概有108万碱基对，那人类是有30亿了。
是。
那是非常小的一个基因组。那文特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这一个霉浆菌的完整的基因组中间呢加入两个基因。那一个基因呢是使得霉浆菌不会畏惧抗生素。
是。
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使这个霉浆菌呢变成蓝色。
为什么要变成蓝色？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然后呢研究人员呢就将这一个经过改造的基因组与另外一种霉浆菌混合。是不同的品种。
是
事实上是不同的物种，是完全不同种的霉浆菌混合在一起。那这个然后再将混合液移转到盘有机培养基里边含有抗生素的培养皿里边。那几天以后，那这个培养皿里边就出现了蓝色的菌落。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繁殖了。
就是经过改造的这一个基因组居然占据了这个另外一种霉浆菌的整个的细胞。
是。
而且能够发挥出这个蓝色的目的，就是要
辨认，
让科学家好辨认，当做证据。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哈，我们有可能使用一个完全是裸露的基因
DNA，
一个完整的裸露的 DNA。而且事实上，我们还有可能让这个完整的 DNA 基因组呢。在里边我们可以做一些手脚，我们可以改造它。然后我们使这一个完整的基因经过人工改造过的一个完整的基因组进入其他的细菌的细胞里边。
是。
然后完全占领了那一个细胞。使得那一个细菌转变成另外一种不同的细菌。 所以这就是这一个新闻的意义，就是
在微小的尺度上，我们已经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朝向以人工合成生物的目标跨出去了一步，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能够以人工合成生物，还没有。那要完全的以人工合成生物，就是我们完全是用我们自己制造的 DNA 片段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么一样一个纯粹的人工组合的基因组放到任何一个其他的细胞里边，
是
让这一个放进去的基因组能够占据那一个细胞，
而且让原来的细胞不见了，
让原来的基因组这个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或者是消失等等之类的。那真正有意思的在哪里？真正有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即使是文和研究所的科学家，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也就是说哈，一个从外来的这个基因组，为什么会使得当地的本土的基因组完全不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这个科学家仍然不清楚。
你这里好像有政治含义，又是蓝色，又是让本土的不发挥作用，这好奇怪的 啊！没有这个意思哈。不过他下一个目标应该是要合成。
不，那你应该去问哈，国民党有没有用党产支持这个文特研究所？
这个不，为什么不能染成绿的或红的？
对
吧？就是一定要染上。不过文特研究所的下一个研究目标，恐怕就是要从往商业价值上去找生物。
毫无疑问的，我跟你讲，这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嗯。
也就是说，这个文特研究所哈，表面上听起来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私人的研究所，
是
OK。那换句话说，由于它是虽然它是私人研究所，可是它因为它是非盈利的，所以它有资格向外募款，它甚至有资格向政府申请经费来做研究。
是。
而真的有意思的是，这个研究所其实跟一个商业公司有很密切的挂钩
啊，
所以它研究的目标其实最后是想要朝商业发展的。
是。
那文特研究所的主持人他们就宣称他们的研究目标是要能够发展出一种微生物，能够解决当前的温室气体过多的问题，就是利用那种就是一种完全人工的维生素微生物了，
微生物
能够
提供能源了，
不是提供能源，是能够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来合成能源，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举二得，
是，把废物变成资源，
一点不错。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男女大不同。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接触到这个新闻，不过现在要接触一下广告。
开禧旅游带你
酒吧，
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科技 email， 男女大不同什么意思？
这好像是这两天报上登了一个新闻嘛。照例像这一类的新闻哈，通常都只不过是登了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大家想听的东西，那把它前因后果都漏掉了。
是，
那我就把这个前因后果找了出来。那简单讲，就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的女性情绪与荷尔蒙诊所主任，有这么一个诊所，
是，
就是女性情绪与荷尔蒙诊所。
嗯哼，
那他的主任呢？去年叫做罗安，是一位女医师。那她去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女性的脑子》。那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那所以罗安呢还接受了《纽约时报》杂志的专访。你知道《纽约时报》杂志是每一个礼拜天出版的。
嗯、
那听到这儿你就应该怀疑了，那这本书是烂书的几率非常高，因为受到媒体注意的通常都是烂人烂事。
嗯哼，
那罗安在这本书里边一再宣传的就是女性的脑子与男人的不同，例如罗安就说了。女生爱说话，每天说话的量是男生的三倍。那这个以单字来计算的话，以英文单字来计算的话，女人每一天会说到20000个单字，那男生只说到7000个单字。
嗯哼。
那上个星期，美国的 Science 就刊登一篇研究报告，那他指出来，男人女人每一天说话的量其实是一样的多。
嗯哼。
那这个 Science 的研究报告的主持人呢，是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心理系系主任潘贝克。
嗯、
他说啊，他读到《纽约时报》杂志的专访，就怀疑实情究竟是不是罗安所说的那样。啊、那潘贝克说啊，他做过很多的实验，那这个他认为啊，罗安说的根本没什么道理。
嗯、
那潘贝克他与他的同事啊，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同事做过十年研究，发现两性的说话量跟没有根本的差别。
是。
然后他去年呢，他又做了一个新的实验。那他的团队是利用数位录音机，你知道现在做这一类的实验比以前要方便太多了。那他利用数位录音机呢，来收集两性说话的模式。那由于录音机很小，因此可以收集佩戴的人的真实生活经验。
嗯哼。
那这个录音机呢，设定每 12.5 分钟就自动的录30秒中音。
是。
那参与的人呢，都是大学生。那有210位女性，186位男性，合计是396位、那也就是接近400人了。
是。
那分析这样收集到的实际生活资料，那潘贝克的团队发现啊，说话最少的与说话最多的都是男生。说话少的每一天可以只说500个单字，那是用英文来计算的。那这个假如用中文的话，那要另外计算。
是。
那说话最多的呢，他每一天可以说到47000个单字。
哦，这是主持电台节目。吓人呢。
但是平均而言哈，男生女生每天说的话差不多。
嗯哼。
那女性呢，平均是16215个单字。那男性呢，是平均15669个单字。
嗯哼。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男生女生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是。
不过呢，说话的内容与主题两性的确有差异。
嗯哼。
例如男生使用的字汇就类别而言花样比较多。
是。
所以那这个再例如呢，那女性比较爱说人事。
嗯。
男性爱谈东西。因此呢，一般人对于两性的刻板印象的确有一些经验上的根据。
是的。
就好像说什么女人爱搬弄是非啦，因为人事基本上就是是非嘛。
嗯哼。
那男人爱听汽车俱乐部之类的节目啦、等等之类的。那美国宾州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认为，女人话说的比较多，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神话。那他就追溯这个神话在美国的流传经过，那非常有意思。他发现他认为那是15年以前美国有一位婚姻咨商师来发明的。
哦。
可是这一位婚姻咨商师的目的不是在指责女人是长舌妇。
嗯哼。
他的目的是在强调夫妻问题经常反映在沟通模式上。
嗯。
那由于这个说法与一般人对两性的刻板印象很容易化合在一起，所以就流传开了。
嗯。
那大家就不再质疑它的真实性了。那实际上它不是真实的。
嗯。
那我们再回到女性的脑子这一类的书啊。
是。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醒大家，两性之间必然有生物差异，因为两性是生殖分工的产物。可是我们关心的两性差异啊，不是生物差异。
嗯哼。
两性有生物差异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我们关心的是人文差异。
是。
在我们的印象里，两性有许多差异，那一些差异有一些源自刻板印象，有一些源自真实的生活经验。
嗯哼。
那源自刻板印象的可能不真实。我们刚刚
的
介绍过的
报告就是这样。
对对对。那至于源自生活经验的，例如女人说话内容往往与人事比较有关啦，男人爱谈东西啦，所谓的东西譬如说手机啦、汽车啦等等之类的。
嗯。
像这样的两性差异啊，其实更可能与人文世界的性质有关系，而不是跟脑子有关。
不是脑子的问题。
对。任何人说男人与女人不同是因为脑子不同都千万别相信。
嗯。
这种说话毫无根据也毫无意义。
嗯。
那譬如说像七月号的科学人，他有一篇专门介绍一位是研究两性生物学的遗传学家。
是。
那他其中就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那他说说是脑子里边决定性别的这些分子机制与性别认同或是与这个行为上的差异毫无关系
啊。所以我们不必在脑子里面找物理证据啊。
不必真的不必。
是。往往
我们谈的是人文现象。
是。
假如说你认为女人跟男人不一样的话，那是人文的结果而不是生物学的结果。
是。生的淡水鱼少吃，
哦，对了，这个是
这个很重要了，
很重要。这个是泰国的科学家向东南亚居民发出的警告。这由于现在是暑假，那个也是旅游旺季。
嗯哼。
东南亚又是一般国人比较愿意去的，因为比较便宜。
是。
所以我这个新闻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泰国科学家向东南亚居民提出警告，不要吃生的淡水鱼，这点很重要。
嗯。
不要吃生的淡水鱼，因为淡水鱼体内可能有寄生虫。那些寄生虫进入身体里以后，会使人容易罹患肝癌。
嗯哼，
他们所说的寄生虫就是肝吸虫，又称为肝蛭，是一种扁形动物。
扁的，
扁形动物，
扁的。
那它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它不是一个单细胞生物。
水里面扁的。
那中南半岛的河川里边都能发现肝吸虫，因此到中南半岛旅游千万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其实，在中国大陆啊，肝吸虫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肝吸虫进入身体以后往往没有什么症状，最后罹患肝癌的人呢、啊，不到1%。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比例很小哦，
嗯哼，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泰国有600万人感染了肝吸虫
啊。哈，
所以你算每一年因为这个肝吸虫而死亡的人
10万人，
不少啊。
嗯，
相当是一个严重的公卫问题啊。那肝吸虫啊，常常侵犯胆管，因此引发人体的免疫反应，结果是肝吸虫虽然可能因此而死了，可是胆管附近的组织也受到人体免疫反应的影响遭到破坏。简单来讲就是肝吸虫引发发炎，长期发炎造成癌症。那最可怕的就是由于初期几乎没有症状，等到症状出现后通常只剩下半年或一年好
啊，末期了。
对，那诊断出来后啊，5年存活率是零，
活不到5年，
一点不错
啊。哼，
你说大部分人半年到一年都死了，
哇，这种水淡水里面这种扁形的这种啊，叫蛭虫是吧？蛭虫，肝吸虫，
对，肝吸虫又叫肝蛭，
是
又肝蛭，所以这个千万要小心，不管是到中南半岛去旅游，或还是
不要吃淡水的生鱼。
不爱你的借口有千百种。我爱你的理由只有一个。